EP104 6月16日每日世界新闻与科技新闻。今天开场，我想先把你带到两个同时发生，而且彼此牵动的画面。第一个，是霍姆兹海峡可能重新打开，因为美国和伊朗终于把一份60天框架协议摆上桌。第二个，是 Kiev 的修道院在夜间空袭后起火，乌克兰又一次把防空这个字推到 G7 领袖面前。这两件事看起来一个在中东，一个在欧洲。但背后问的是同一件事，大国现在还有没有能力把军事冲突翻译成可执行的政治安排。先从时事的新市区开始。美伊这份60天框架协议是今天最重要的一条线。协议的核心是停火延长，霍姆兹海峡分阶段重开，美国的海上封锁放松，接着再谈伊朗核计划制裁 relief， 还有一部分被冻结资产的处理。这里的数字很关键，霍姆兹海峡大约承载全球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流量，所以只要船能动，能源市场就会先松一口气。但你不要把这件事理解成中东和平突然来了，它比较像一个止血包，先压住能源航道和美伊正面冲突，再把真正难的问题往后推。伊朗强硬派不满的是，协议没有给足制裁解除和战争赔偿的保证，美国这边则把它包装成 Trump 用压力换来航道重开。更麻烦的是 Israel 并不在这张桌子的核心位置。 Israel 防长 Israel Katz 已经说 Israel 不会撤出 Lebanon、 Syria 和 Gaza 的安全区，而且如果 Iran 攻击 Israel 会全力反击。所以这份协议最大的矛盾是能源市场需要的是可预期，区域盟友要的是安全保证，而谈判文本现在只先满足第一个需求。船可以先走，但 Hezbollah、 Lebanon、 Gaza、 Iran Nuclear Program这些都还留在后面。第二条主线在 Ukraine。 6月15日夜间， Russia 对 Ukraine 发动大规模飞弹和无人机攻击， Kiev Petrovsk Lavra 的 Dormition Cathedral 起火，文化设施也受损。外媒引述的数字是 Russia 一夜间动用70枚飞弹和600多架无人机，至少5人死亡。 Ukraine 总统 Zelensky 把这件事直接带到 G7， 说这不只是军事攻击，也是对文化遗产和宗教象征的攻击。Russia 的说法照旧是否认，甚至把修道院受损归因于 Ukraine 防空。可是这场叙事战对 Kiev 来说有一个现实目的，他要 G7 不止谴责，而是交付更多反弹道防空。这是 Ukraine 这一年反复碰到的困境。他可以证明自己被打，也可以把被打的画面推到世界面前，但如果防空弹药、拦截系统、后勤没有跟上，国际同情不会自己变成防护网。第三条主线是 Congo 东部 Ebola 疫情突然变得更危险。刚果卫生部到6月14日的数字是782例，181人死亡，致死率大约2/3，超过90%病例集中在 Ituri。这次麻烦在于病毒型别是 Bundibugyo， 目前没有核准疫苗或治疗，接触追踪有效率掉到50%多，而且病例已经扩到 North Kivu、 South Kivu， 还跨境 Uganda。你可以把它想成三层危机叠在一起。第一层是医疗，没有对应疫苗，检测和隔离就更重要。第二层是治安， Ituri 本来就有武装冲突和大规模流离失所，医护人员被攻击不是抽象风险。第三层是信任，过去几天已经出现错假讯息和医疗设施遇袭。 Ebola 防疫最怕的不是只有病毒传播，而是地方社群开始把医疗队也看成威胁。接着看 G7，这次峰会在法国 Evian-les-Bains， 时间是6月15到17日，议程把 Iran 战后能源、 Ukraine 防空、 Gaza 停火、对中国产能和贸易失衡的共同立场全部放到同一张桌上。这也说明 G7 现在更像危机管理会议，真正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写共同声明，而是能不能把声明翻译成军援、金融、制裁和能源安排。欧洲还有一条科技治理新闻。英国 Starmer 政府宣布最快2027年春天，16岁以下将不得使用 TikTok、Snapchat、Instagram、YouTube、Facebook、X 这些主要社群平台，18岁以下也会被禁止使用模拟亲密关系的 Romantic Chatbots。政府说，90%受访父母支持提高社群平台年龄门槛。这个政策的直觉很容易理解，家长希望把孩子从演算法、霸凌、性化内容和陌生人私讯里拉出来。但平台公司也警告，如果主流平台被一刀切禁止，青少年可能转去更地下、更不受监管的地方。 真正的问题是，英国到底是在管儿童，还是在管平台的设计责任？东亚方面，习近平结束近七年来第一次访问 North Korea。这趟 Pyongyang 行，官方讲的是友谊、贸易、农业、建设、科技和跨境交通重启，比较少讲的是 denuclearization。这个沉默本身就重要。Beijing 要重新拉住 Pyongyang， 因为 North Korea 这两年靠 Russia 越来越近， Kim Jong-un 则需要中国这个舞台，证明自己不是只剩 Moscow 一个选项。这对日本、韩国和美国都不是小事。如果 Beijing 对 North Korea 的核地位变得更能忍受，东北亚的下组结构会更硬。South Korea 又还卡着 Yoon Suk-yeol 的 Martial Law, Insurrection 和 Drone Case 延伸调查，安全部门与 Presidential Power 的边界没有完全收束。台湾这边 HIM20 设是延续故事，但还值得留一句。上周台湾在台中沿岸以美制 HIM20 朝台海水域实设，展示 Student School 的反登陆能力。今天没有新的类别变化，所以不中奖背景。新的观察是，美国原本规划在售82套 HIMARS， 但在 Trump 和11会面后看似暂缓，这让台湾下组能力和美中外交节奏被绑得更紧。南亚与东南亚的短线更新是 Pakistan Administered Kashmir 抗议人在外役 Balochistan Liberation Front 的 Ala Nazar Baloch 公开支持 Resistance。 Philippines 这边，北京对 Teodoro 的制裁口水战没有升级成新事件，重点仍是 South China Sea 争端开始从海上执法延伸到个人制裁。中东延续区也短讲， Lebanon 是美伊框架最大外部破口，因为 Israel 说不撤， Hezbollah 还没正式给出能让人放心的回应， Gaza 停火， Hamas disarmament 和 reconstruction 仍被 G7 外交绑在一起，但没有新协议。 Ethiopia 大选仍受 Oromia Amhara 安全问题拖累，没有最终类别变化。 Australia 的 indefinite detention 案则有比较清楚的新后果，超过350名 non-citizens 可能因 High Court 判决取得赔偿，这会把 Australia 移民居留政策的法治成本具体化。最后补一个全球风险， NOAA 确认 El Nino 形成，而且模型给出63%几率会在11月到1月达到非常强的级别，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事件之一。这不只是天气新闻，当世界同时有战争、能源波动、粮食价格压力和人道援助削减，强El Niño会把干旱、洪水、野火和粮食安全风险一起推高。时事的深度区，我想回到美伊框架。它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已经解决中东，而是因为它展示了现在外交的最低可行版本，先保航道，再保油价，最后才谈秩序。这个顺序很现实，也很危险。现实在于，没有哪个政府能长期承受全球五分之一油气航道不稳，危险在于当谈判优先处理市场的急性疼痛，政治创伤就会被留在体内。 Iran 会问制裁和资产， Israel 会问 Hezbollah 和安全区， Gaza 会问战后治理和重建。这些问题没有消失，只是被60天的技术谈判包起来。所以接下来两个月你可以看三个讯号。第一， Hormuz 的商船和保险成本是不是真的回到正常。第二， Israel 在 Lebanon 的军事存在有没有收缩。第三， Iran 和谈判是否只是在拖延，还是出现可验证安排。如果这三个讯号只有第一个改善，那协议就是能源停火，不是区域和平。说完时事，我们转到科技。今天科技线的共同主题是基础设施的可信任程度。 LLM Runtime、 Windows 修补、 Crypto Treasury、 矩身智能和深一搜寻，看起来分散，其实都在问同一件事，当一套系统变得越来越大，你到底信任哪一层？科技新市区第一条是 Ollama V 0.30.9 Release Candidate。这次主要更新是把底层 Llama.cpp 推到 B9637。这不是那种会让普通使用者惊呼的旗舰模型发布，但对每天跑本机模型的开发者很重要，因为 Local LLM 的痛点常常不是模型不够炫，而是 Provider, 模型格式、推论 backend、记忆体行为之间磨来磨去。Ollama 的价值就在这里，它把很多底层摩擦包起来。可是我会提醒你，这是 RC 版本，不是稳定版。对个人实验可以很快升，对 production agent 则应该先在测试环境看推论结果、工具呼叫和资源消耗有没有变。Agent 系统最怕的不是一次崩掉，而是行为微妙变了，却没有人发现。 第二条是 Hugging Face Transformers V5.12.1。这个 Patch Release 修补 PFT 最低版本，并修正安装 Mistral Common 时 Auto Tokenizer 对 Mistral Tokenizer 的解析问题。听起来很小，但 Tokenizer 错配会让模型输入和输出都变得不可靠。对研究者，它影响可重现性；对模型服务商，它可能影响线上结果一致性；对企业，则是升级版本时的 Hidden Cost。这也是今天 LLM 生态的一个缩影。大家谈 Frontier Model 很容易只看能力，但每天让团队花时间的常常是 Dependency Pin、 Tokenizer、 Adapter、 Backend 和 Benchmark 重跑。第三条是 Windows 安全更新。 Microsoft 6月 Patch Tuesday 修补约200个漏洞，其中有 BitLocker Bypass、 本级权限提升，还有三个被公开讨论的 Zero Day。后续研究者 Nightmare Eclipse 又释出 Rogue Planet 和 Great XML 两个 POC， 把 Windows Defender、 Volume Shadow Copy、 Recovery Environment 这些边界都拉进讨论。对企业端，这不是只看 CVSS 的时候，你要看哪些机器有 BitLocker， 谁可以插 USB， ISO Mount 是否被限制，6月修补是不是真的落地。这场 Disclosure 冲突的教训是，当研究者和厂商关系恶化，漏洞资讯本身就可能变成攻击者的时间优势。 AI Agent 这边 OpenClaw V2026.6.15 Alpha 亦延续快速迭代，它的重点不是单一功能，而是把 Telegram、 WhatsApp、 CLI Backend、 Rich Text Delivery 这些通讯渠道逐步纳入 Agent Runtime 的核心能力，这很符合 Agent 产品化的方向。真正有用的 Agent 不只是会想，还要能在正确渠道把正确格式送到正确的人，但风险也在这里。当 Channel Delivery 变成 Runtime 的一级能力，权限、审计、重送、删改、格式转换错误都会变成安全边界。如果一个 Agent 可以替你发讯息、跑 CLI， 它就不是聊天工具，而是操作系统的一部分。加密货币今天有几条有代表性的分歧。 Standard Charter 启动 Uniswap Uni Coverage， 给出到2030年上看100美元约40倍的多头情境。这种目标价的真正意义不是叫你今天买，而是把 DEX 交易量、 Fee Switch、 治理分润、监管风险放进同一个模型里。多头看的是 Decentralized Exchange 的长期抽成能力，空头看的是监管、治理投票和链上交易周期。 Strategy 也继续增持 Bitcoin， 新数字是在买1587枚，约1亿美元，总持仓846842枚 Bitcoin， 超过总供给上限的 4%。 支持者会说这是 Treasury Conviction， 批评者会看可转债、融资压力，还有如果 Bitcoin 长期走弱，公司资产负债表会怎么被市场重新评价。 Kraken 在美国推出 Crypto Perpetuals 交易，靠的是他完成收购 CFTC 授权的 Bitnomio 架构，这代表合规衍生品供给增加，但杠杆、散户保护和市场操纵风险也会回到监管桌上。 Zimbabwe 则要求 Crypto Firm 向央行登记，初始500美元，年续费400美元。前沿科技今天最值得讲的是中国海洋巨深智能公司世航智能完成超过10亿元人民币 A 轮融资，这符合今天的类别变化事件，因为它是10亿级融资，投资方包括上合动量基金、 Vertex Growth、 大洋电机等，报道把它称为全球海洋机器人领域最大单轮融资之一。为什么海洋机器人重要？因为它比工厂机器人难很多。水下环境低光照、高浊度、有水流、通讯差、维修昂贵，机器人不只要看见，还要理解物理后果。这也是世界模型和巨深智能讨论升温的原因。这里也有泡沫风险。资本喜欢把巨深智能讲成下一个大平台，但硬体部署不会因为模型变大就自动变便宜。海洋场景的维修、保险、客户教育、可靠性验证都可能比模型训练更慢。 Consumer Tech 今天有 DJI Osmo Pocket 4P， 它主打双摄17级动态范围 D-Log 2，起售3799元人民币。这条新闻的重点是，手机影像已经很强的情况下，仍有人为稳定、色彩、收音和可预期素材买一台独立口袋云台相机。 Space and Science 这边 NASA 公布 Artemis 3 Crew， 包括 Andre Douglas、 Frank Rubio、 Luca Parmitano 和 Randy Bresnik， 任务会测试 SpaceX 和 Blue Origin 登月器的在轨整合。这不是今天发射， 但他把 Artemis 的瓶颈讲得很清楚，未来登月不是单一火箭任务，而是多家公司、多载具、多次 rendezvous 的系统工程。任何一个环节延误，都会往后影响 Artemis 4和更长期月球基地节奏。Biotech 今天有一篇 AR14 论文值得放进来。研究比较 GOSSET 这种有 Curated Drug Asset Index 的 AI 平台和几个 Frontier LLM 加 Web Access 在10个小众肿瘤与免疫 Target 上做搜寻，结果是 GOSSET 每次查询回传的 Verified Drugs 是最佳通用模型的 3.2 倍，而且在对照及合理 Precision 和 Recall 都做到 100%。 这不是临床突破，但它很有启发。生意 AI 的难点常常不是大模型会不会回答，而是资料是不是被正确整理、标注、去重、更新。工具调用和 curated data 不是附属品，而是能力本身。科技延续区短讲几句。PyTorch 今天的 CI release 继续清理 XPU, Torch Titan, 测试与硬体 backend 边界，这是多硬体 AI framework 的日常维护，不要误读成正式功能大发布。Crew AI 1.14.7 的 memory, knowledge, RAG backend 可插拔，是上周故事的延续，今天没有新类别变化。Microsoft 修补后的 Zero Day POC 延烧，则提醒资安团队，修补不是按下 update 就结束，还要看攻击者会怎么把公开 POC 重新包装。科技深度区，我想收在可信任的层这件事。今天每条科技新闻，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Alma 和 Transformers 问的是模型工具链哪一层可信。OpenClaw 问的是 Agent 可以操作外部渠道时，权限和审计哪一层可信。Windows Zero Day 问的是作业系统的加密、复原和防毒边界哪一层可信。Crypto Treasury 问的是公司把资产压在 Bitcoin 上时，融资结构哪一层可信。Biotech AI 问的是模型答案背后的资料索引哪一层可信。过去一年，科技业太习惯用更大、更快、更自动描述进步。但接下来的竞争，可能更常落在可验证、可回滚、可审计、可重现。尤其是 Agent 和 AI Infrastructure, 一旦他们开始替你发讯息、跑工具、改资料、做研究，你真正需要的不是他每次都很聪明，而是他出错时你能不能知道，能不能停下来，能不能追得回去。今天就到这里。6月16日这集，我们从 Hormuz 的60天协议讲到 Kiev 的夜间空袭，从 Congo Ebola 讲到英国社群禁令，再从 Alma, Transformers, Windows Zero Day 讲到海洋机器人和生意 AI。你可以带走一句话，今天的世界不是没有协议，也不是没有工具，真正稀缺的是，协议能不能落地，工具能不能被信任。我们明天继续。